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叫我们来谈谈美国孩童的健康状况。看了一则研究报告，最新的美国医学会期刊上的报告，那么这是在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跟其他人合作一起研究了一个对于儿童健康状况的一个数据那么我觉得是蛮有参考价值的，主要是说这一项研究报告它用的这个采样数据比较多它是综合了170项的指标跟8大项的资料来源算是比较广泛性的，就是比较全面性的，不会说这个有些时候你看一些研究报告我想听众朋友如果常常听咱们洛城新视野节目都知道我讲到研究报告的时候都会提一下他用了什么研究方法，采样数据在哪里访问多少人大家比较会知道说他的这个的局限性在哪儿，准确度在哪儿那么像这个研究报告用的是170项指标跟8大资料来源，可能就会比较稍微宽泛一点比较容易局限性稍微少一点。但我必须说没有什么不具局限性的报告，没有这种局限，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那么但是你能够拿到这么多的数据，然后分析这个拿出来，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有这个一个可信度的。像这个美国儿科学会的发言人James Perrin 他也是儿科医生他就说了这个分析的数据可能不适用于整个美国人口，但是基本调查结果是正确的，因为你这很多数据是这个骗不了人的所以这个当然每个人下的结论都有它的偏颇性，但是呢这个算是还是可以比较这个可以做参考的。好，我们直接讲结论，讲结论就是说美国儿童的健康情况根据这个170个指标8个数据来源都表明一件事情，美国儿童的健康情况在过去的17年来越来越恶化，也就是今天的孩童可能跟过去相比更有这个患有肥胖症的可能性，更有患有慢性病跟抑郁症等这些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整个儿童，美国儿童的状况不论是生理或心理都在走下坡，等于是儿童的健康情况是普遍下降的这是一个结论那么也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导致生理跟心理的状况儿童都往下降，其实它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参考资料，像卫生部长大家知道这个小罗伯特甘乃迪他在5月也发布了一个让美国再次健康的报告，他那时候就有提了一下为什么会他也提到同一件事情吧，现在美国的儿童好像健康状况很不好，那么在他的报告当中，卫生部长5月的报告当中他把美国儿童用2个词来形容，他说是营养不良跟用药过量，也就是营养不良，不良不是不足就是营养不够均衡然后呢用药过量，生个小病就吃药。那当然我觉得生病吃药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大家心里也都知道说太过这个小病小痛就去用药，对美国普遍概念来讲好像并不是这种概念，大家比较多还是什么健身的概念那么当然看你来的国家每个人对用药的概念不一样，像我来自台湾，台湾的健保非常的这个完善所以很多人光是小病小痛就叫家附近诊所就去看病拿药最快那么很多抗生素什么之类的都用得很频繁，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个好现象但是当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20几年来在美国生活就发现很多人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可能对于看医生这件事情并不是太热衷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会这个比较愿意去健身运动，所以包括我自己包括周边的朋友好像健身运动的风气还蛮盛行的，大家都致力于让自己比较健康一点，但是现在的小孩子面对儿童的时候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美国的儿童在目前来看是第一个营养是不均衡的，第二个用药其实有些过量。那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个人推测可能是家长也是只要小孩子小病小痛就很紧张很紧张。现在我们这一代的这个家长可能对于下一代的包括教育包括健康都是格外的关怀哈，所以有些时候在这种时候用药过量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我自己推测哈，但是报告上是显示是这样子哈。同时也表示他这个卫生部长小罗伯特甘乃迪五月的报告上面也说他也对现在美国儿童对于缺乏运动这个状况也表示很担忧哈。不过缺乏运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也不太懂为什么哈，因为如果你是正常的 K-12 的孩子哈，应该正常都有所谓的 PE 课程，在学校都会有运动课程哈，应该还是有，还是说 PE 课程不足够还我不晓得哈。但是呢这个讲到儿童缺乏体育活动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哈，但不管如何这是数据上有的这样的状况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整个这包括这一次的费城儿童医院儿科医生的提出的报告啊，包括五月卫生部长小甘乃迪提出来的报告都显示出现在的小孩子可能不太健康。我应该修正一下，不是不太健康，是很不健康啊，很不健康哈，是太不健康，不是不太健康啊。但是同时在这种状况，这一次我看主流媒体的新闻，华人媒体也有翻译这则新闻啊，小小一则新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如果你愿意看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话，是可以找到这个报告的哈。那么他是说呢，虽然大家知道儿童健康需要改善。但是现在的政府呢，这个有些社论就在说，目前川普总统在删减联邦公共卫生单位的预算，还有健保补助的经费，还有科学研究的项目，所以预估在几年之内，这一届的政府可能不太可能有看到这个报告有任何的意愿，或是有可能去逆转17年来这种儿童健康越来越恶化去。那这是讲到政府预算的问题，刚好卡在这个风口上，就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右美预算啊，在大幅度删减啊，这些各个预算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好像也没办法，但马上提出一个这个方案去帮助美国的儿童可以健康起来哈。不过大家也都认同一个事情，就像这个报告里面讲的，那么这个报告除了刚刚讲的费城儿童医院的这个儿科医生啊，另外有共同作者是西雅图华盛大学医学院跟儿童医院小儿科医生啊，叫 Frederick Rivera 哈，瑞瓦拉这个医生，他就说美国儿童的健康不如理想，不单不如理想，也不如其他的国家。那么同时在报告当中，当然我觉得有点讲太宽泛了哈，但是他提过头了，我觉得医学报告不需要提这个哈，但是他在医学报告里面他提了，他说本届政府现行的政策断然会让情况更加的恶化啊，这就提到预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这样的下结论啊，为什么呢？因为是政策在制定的时候，现任政府在定这个现行政策的时候，它针对的是预算的这个缩减跟预算的，比如说可删减的部分啊，或者要调整一些政策。但是那时候你的报告还没出来啊，报告，所以你不能说，我现在报告里面我看到美国儿童健康恶化，那你怎么去删减卫生预算呢？哈，这个，不太好这样说，不太好说。所以应该是说，如果这个报告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的话，也许这一届的政府会采行一些措施，让儿童的健康可以有些不同的这个政策或是预算的调整，也有可能哈。那么先讲回来这个报告。儿童恶化到什么程度呢？研究团队发现说，现在全美国儿童的肥胖率啊，过去在2007年到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肥胖率是17%，但是到了2021到2023年的时候啊，这个十七年之后，因为它数据是拿到2023年为止哈，那么2023年呢增加到21%，从17%增加到21%，4%，4个百分点，就全美国来讲，这样算蛮高的哈。那么2023年的时候，这个跟2011年相比，儿童罹患忧郁症、焦虑症，或是睡眠中的呼吸中止症等等慢性病的几率，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增加了15%到20%啊，这个很高哈。那么可能这个很多如果在学校当老师的，可能会比较可以意识到儿童现在儿童的这种焦虑、忧郁的状况，可能是有比较明显的趋势，因为增加了15%到20%，这算是很大的。增长，这不是好消息哈。那么各种慢性病在儿童之间的普及率也从2011年40%上升到2023年46%。那么导致现在整个美国儿童的状况呢，未成年人也就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这17年之间的变化，相比较未成年人现在啊，比如说女孩子的生理期会提早到来，然后大部分的儿童睡眠不好，睡眠不佳啊，活动太少，然后身体会反映出一些症状，有忧郁症啊，然后常常感觉孤独的这些未成年人也越来越多哈，这个也是让人很担忧的状况。就希望现在政府这一届政府啊，川普政府看到这个报告之后，也许卫生部长或什么啊，大家可以共同提出一些新的方案，让美国儿童在这一届的政府手上还是有一些健康转换的余地，可以越来越健康。好，以上就是今天洛神新戏，我是张奕瑞，我们下节目再见。